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12号，公元2003年1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为信众开示菩提心。人权观察年度报告称，2002年西藏人权状况并无改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讲授十轮金刚观顶前行法会时，为大众开示菩提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达赖喇嘛为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万佛教徒讲授了为期3天的前行法会，于昨天结束。本周四开始，达赖喇嘛将为大众传授十轮金刚观顶。昨天下午，达赖喇嘛为参加法会的信众传授了菩提心解。他开示大众：
圣那罗里啊，就像肉身似的了，就那个阶段了，就像肉身似的了。
菩提心的修炼着重在于利他，要自然不变的从内心深处升起不靠造作的心。如果能对菩提心有一种正解信仰提起心力，升起一种我不伤害众生不欺凌众生，为了利他而升起追求成果的心，这样才能去从事利他的工作。达赖喇嘛强调，我们与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面对冤敌谁都不要想希望他越少越好，因此修习慈悲心必须培养对敌人真正的耐心与容忍。佛教是基于慈悲至上，不仅对佛教的信徒有益，而且对不信教的人也大有注意。我作为一名追随佛祖释迦牟尼的普通比丘，想着自己所修持的菩提之道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菩提在藏文中叫做强丘，强是净化心里所有的污秽，丘是心上具有的一切功德，也称通达证无空性的智慧。在昨天的法会上，从台北抵达菩提迦叶接受达赖喇嘛传法的信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从台湾。
那么你当初是怎么对藏传佛教产生兴趣的呢？
我在台湾跟着日常法师的团体学菩提道次第广论，然后后来有因缘接触到说巴仁波切，然后现在上个月才跟说巴仁波切出家的。
那前3天你听了那个达赖喇嘛传授的佛子行37术，听了他的课以后从中领悟到什么了？
我要想成佛的话，我一定要这样子做，一定要这样子学习，那非常重要。
那么你从台湾到达圣地菩提迦叶，专门来接受达赖喇嘛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那你认为接受这种灌顶会对人类以及社会和你个人起到什么利益呢？
我想整个十轮金刚的法会的意义达赖喇嘛都有说明嘛。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修持的话，我不敢说我一定将来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透过师长的这种加持力，还有听过他的教授，让我跟着正认真的去转我的心学习这一切，我相信我不会辜负师长的期望，这样子可以吧？
很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自你接触佛教，特别是接触藏传佛教以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你呢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是很感谢我们日常法师他对我们的这种引导啊，对把佛法传到西藏的历程啊，很诚恳引导我们去了解佛法怎么传到西藏的，都我对藏族同胞非常的钦佩啊。那也透过师长的这种引导我才认识，那我知道佛法是一件事情，不是南传北传战场的问题，是同样一件事，只是我们藏族的历代国王啊对这个佛法的那么用心啊，让我真的很感佩。那我觉得说 不是说赞成佛教问题，是佛法是一件事情，我们加了一个名词把它分别了，我觉得蛮痛心的，这是我自己在学佛的感应中感受到的一件事。我希望大家一起，这个宇宙是同体大悲，是一件事情，大家学的是要想成佛，佛菩萨的那个好习惯，那我们凡夫习惯怎么样变成佛菩萨的习惯，这是必须要认真去思考认真学习的，一定要不断学习，我们凡夫习气才能够转，那我们要脱离这个轮回苦难啊，是才有希望，那我们如果不能从心里头去转的话，那愿意学佛菩萨的那份慈悲心利他心的话，那轮回的苦难是永远不息的。阿弥陀佛。
太好了，师父太好，谢谢您接受我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的采访，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表达，非常感谢您，
谢谢。
从本月12号开始，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大众讲授了为期3天的前行法会《菩提道句论》和《佛子行37颂》，于昨天结束。从本周四开始，达赖喇嘛将正式为信众传授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打针在菩提迦叶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纽约的美国人权团体人权观察，在1月14号该团体成立30周年当天，公布了一份各国人权年度报告，内容涵盖58国。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人权观察公布的有关西藏方面的人权状况报告中指出，达赖喇嘛的特使访问北京、拉萨等地，并7名西藏知名政治犯先后获释，打开了中藏关系的新篇章。但是中国政府继续拘捕持不同政见的藏人，并且制约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度。报告指出，对于西藏人来说，情况几乎没有改进。报告还说，中国当局在继续封锁第11世班禅喇嘛仅敦去吉尼玛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BBC 引述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昨天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在过去一年继续限制言论自由，实施审查以及镇压意见分子，不过中国在公关方面显然吸取了珍贵的教训。这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在他的年度报告中以不少的篇幅提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报告说，中国的外交能够成功地转移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又能够成功地阻止在联合国提出对中国人权记录的谴责。报道又说，中国的领导层有技巧地利用全球反恐来替自己在国内镇压意见分子及分离主义分子辩护。苹果日报引述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随中共去年召开16大，高层权力逐步交接，北京顾全国际形象及为了稳定社会的表现有进一步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去年筹备召开16大的确影响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虽然报告没有详细阐明具体情况，但他指出，随中共高层权力交接逐步开展，为维持经济及社会稳定，中国领导人在对付意见人士时似乎会小心盘算该在什么时候用软，什么时候使硬。共有558页的人权观察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在处理东北工潮时尽量少用暴力，而面对外间批评北京处理河南艾滋病危机不力时，中方亦反应温和。此外，北京亦继续改革法制，加强司法人员专业培训，及承诺在执法人员的培训课程中加入人权训练等，都获得了正面评价。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坚定不移地限制言论自由。报告亦同时指出，中国去年的人权状况仍有许多方面表现令人失望。人权观察指出，中国借助国际反恐战争的反伊斯兰情绪加强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在最近的反罪恶行动中拘捕新疆数千名回教徒。路透社引述人权观察报告认为， 中国批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访问西藏，并释放七名西藏囚犯，的确为中国和西藏关系打开了新一页。但是北京继续拘捕政治犯及限制当地宗教自由的举动，对西藏人而言，当地人权并无重大改善。报告批评中国政府限制咨询自由，装置新型监控系统，过滤网上通讯，连电邮也被审查。报告又指出，中国官方加强干制境内印刷媒体，逮捕网上发布意见讯息的人士，取缔某些报刊，限制卫星电视播放。中国政府否认人权观察的研究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14日回应报告批评时表示，他没有看过报告，但强调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有明显改善，认为报告对中方指控是毫无根据。这位女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中国的13亿人民最有权利发言有关中国的实际人权情况，但国际人权观察人士普遍认为，问题就在于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13亿人民对有关本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实话实说的权利。报告认为，北京当局一方面承诺与联合国合作，同时又极力阻止有关艾滋病的资讯传播，明显是自相矛盾。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
锦涛应当了解西藏人民对自由的渴求，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对民族尊严的认同。他更应该知道，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宗教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有鉴于此，1994年2月23日，胡锦涛在与来访北京的日本新党广报委员张海江田会晤时，首度地表示中共同意达赖喇嘛回大陆的条件是再度确认17条协定。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表明以17条协定为达赖喇嘛回西藏的条件。不管是西藏方面的回音如何，胡提出一个与中共高层不同的新的方案，说明西藏问题在他的心目中的重要性。西藏问题的存在不仅对西藏本身是一个创痛，对中国的外交及国际形象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换言之，胡锦涛对西藏问题长期拖延的后患应有切身的体会。虽然他已经到北京数年，但他的西藏色彩似乎没有淡化。除了他在去年代表中央参加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典礼之外，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他都会参加西藏代表团的座谈，以表对西藏的关心。西藏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只期待胡锦涛个人对西藏的了解或愧疚与否。特别是在中共的决策模式趋向集体领导制，以及江泽民的权威仍然间接地影响着党中央的时候，胡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改变既定的政策。关键在于，中共权力核心有无意识到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国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胡锦涛应该是相当明了的。总之，西藏问题对胡锦涛是一个契机，如果在他施政期间能够圆满地解决西藏问题，这不仅可以提高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也可以大大地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听众朋友，到这里，由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请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刀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